我们给自己的企业提的一个口号是赋予企业自我咨询的能力。这个软件给你开一张片子，你自己阅读，自己给自己抓药。而这个东西 somehow 也是符合人性的，因为如果把我定为一个给别人找茬的工具，那是没有业务或者没有企业愿意去配合的。一定要赋予他，让他自己去给自己找可以提升的点，那这样的话他们才是更愿意配合的。我带着团队，有德国人，有美国人，有印度人，有荷兰人，去做了大概3个多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帮他们把这个生产流程优化了。但是在最终我们去汇报结果的时候，他们说 Dear Mr. So， 请你在隔壁的办公室喝咖啡，我们剩下的人要在另外一个办公室汇报，因为你是 holding a Chinese passport， 这个东西要对你脱敏。而我是非常希望能把这个行业在中国做起来了，不管是从产业来说还是从学术来说，所以我非常希望和这些老师前辈们达成合作。我自己去找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的院长，我觉得也是年轻且我们足够的真诚，他们也没问我要什么东西，但是是真的在从头到尾的帮我们。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的难得，可能他们也是就看到了一群年轻人想真的做点事情帮助一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本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是我们 GGV Fellows 2021届的同学，也是中国领先的流程挖掘软件供应商望凡信的创始人 CEO 索强。好，索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索强，我也是 GGV 2021届的 Fellow。
同时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叫纪元资本哈、啊，就是正式分拆之后，那之前呢我们一直这个项目叫做 GGV Fellows，他由我们的投资团队大家非常熟悉的 Neil 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 Neil 来现场跟我们一起做这期访谈。好， Neil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纪元资本投资团队的 Neil。
Neil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 Fellows 也做了好多年哈，我们之前一直叫 GGV Fellows， 现在呢我们在中国不用这个品牌了，所以我们还在想它未来叫什么，我们暂时在本期节目里哈就称呼为纪元 Fellows 好不好。好，要不然我们先请索强做一个自我介绍，介绍一下您和这家公司。
我是2020年回国创业的，之前在德国读书然后工作，咨询公司到了创业公司，然后去荷兰做创业，总共经历过2段创业的经历。然后第二段加入的创业公司，非常早期加入的创业公司被 UiPath 收购了，那个也是美股最繁荣的时候，所以在2019年底2020年初就会有不断的中国的投资人去 reach out 到我，然后说有没有兴趣回国创业，我给攒一个局。当时我在国外本身也到了一个比较天花板的位置，也有了一些不好的体验，那个时候呢又有疫情，所以当时决定不去美国也不在德国继续待了，回国创业，就有了这家望凡信科技。我和我的两个合伙人一起创立了这家公司，从2021年的3月份正式开始运营，到今天为止2年多的时间，望凡信科技已经从一个3人的团队变到了一个100多人团队的公司，且我们现在应该是中国最大最好的流程挖掘服务以及软件供应商。我们服务了非常多知名的企业，例如宝洁，例如百度，例如很多中国的大的公司。因为我们做的数据比较敏感，所以有很多客户不能在这里提。我们是专门做流程挖掘的，而流程挖掘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企业的 X 光机，或者说是一个企业的体检工具。我们给企业拍一张照片，用数据的方式帮企业定位那些曾经需要很多咨询顾问花很久的时间才可以了解到的企业的真实的深层的问题，然后提出我们的解决方案，帮企业去降本增效的工具。
您和您的两位搭档 CTO 和 COO， 其实这两位哈都是中国整个创业生态里最早接触流程挖掘的技术先锋。我想问一下，当初你们几位其实在大厂做的都还不错，为什么想要创业？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在中国做流程挖掘这件事儿，你们三个人呢是一拍即合呢还是讨论再三？
我有两位合伙人，第一个合伙人 CEO 叫于天宇，我和他认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俩是在2018年在 Celonis， 就是在流程挖掘的一个创始团队，这个是流程挖掘现在一个130亿美金估值的这样一个公司，我俩是在他的一个峰会上认识的。这个创始人呢，之前是在美国的思科做销售的，然后呢，他看到了流程挖掘，就毅然决然的从美国辞职，想回中国创业。那个时候太早了，2018年我和他认识的时候，中国还是没有市场的时候，就是我拿着国外的软件回中国卖，中国的客户是没有感知的。
嗯，
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创业，我和他就认识了。我一直磨叽到2019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我才决定创业，所以我和他之间是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我们俩在相互沟通相互了解，因为他当时在中国创业，他也找另外一个创业伙伴，一个清华毕业的同学，他们俩一起去做的时候发现很难，最后他第一段针对流程挖掘的创业没有成功。然后在2020年我回国了之后，我当时拿着国外的厂商的软件回国路演，发现有一些国内最 top 的公司，例如华润、华为，他们已经开始接受流程挖掘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是该回国创业了。回国创业的时候，我类似于一个产品加售前，我的合伙人于天宇类似于一个销售加管理，而我们缺一个 CTO。这个 CTO 呢，我也是在无意间接触到的这样一位人。我们是2019年认识的，在2021年的时候 IBM 就已经宣布收购了一家流程挖掘公司，而之前的流程挖掘的研究以及客户那里做了一些小的项目，就是由我这个 CTO 来负责的。他也是 IBM 大数据的负责人，我和他第一次经人介绍，我们就打了一个电话，结果从晚上十点钟我们开始聊聊聊聊聊了好久，他说你现在在哪里，我要去找你。
嗯，
然后就来找我，我们俩又聊到后半夜。
嗯，
我和他是一拍即合，我们就决定要创业。那这个三角我们确定下来了以后，我们就说直接开始，大家在某一个时间点一起辞职一起开始。这个东西就发生在我去参加 Fellows 的前几天。
对，我记得你参加 Fellow 的时候你还不是创业者。
对，
那天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整场我其实是给了 dress code 的，但只有你一个人按照 dress code 穿的衣服。
对，我当时还问了 dress code
是
什么。我记得我和我对面那个 Jason 赵赵嘉诚，我们俩穿了一身西服，穿了衬衫西服领带过来了，我俩就纳闷，我说这个 dress code 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
我俩觉得好奇怪。
对，我当时是给了 dress code 是 business casual。
对，
结果呢大家就把 business 忽略了，就真的就是
都非常的 casual。
对，
是的。
对，但是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去阅读我们这个规则的人，就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哈。
嗯，
对，您刚才讲到说在大厂工作有不好的体验，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不好的体验。
流程挖掘是帮别人分析并且优化流程的嘛？我拿着这个流程挖掘的工具，我去了一个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帮他们优化飞机发动机叶片的生产流程。
嗯，
然后呢，这个叶片一共有1000多道生产的工艺，我带着团队有德国人、有美国人、有印度人、有荷兰人去做了大概3个多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帮他们把这个生产流程优化了。但是在最终我们去汇报结果的时候，他们说 Dear Mr. 索，请你在隔壁的办公室喝咖啡，我们剩下的人要在另外一个办公室汇报，因为你是 holding a Chinese passport， 这个东西要对你脱敏。我当时心里就是不伺候了，我说我要回国搞一个。
嗯，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经历。而且我当时是因为我们创业那家公司被 UiPath 收购了，我清晰的感觉到一个大厂收购一个创业公司，这个文化的隔阂是极大无比的，这两个公司没有办法 merge 到一起去。
嗯，
就是马后炮下，在前几个月我也发现了，曾经我们那个创业团队大概有100个人，不管是开发销售也基本现在都被裁光了。
嗯，
但是在当时我感觉到两个公司的文化的 shock， 以及我清晰的碰到了那个天花板，再加上这些不好的经历，我就觉得我要回国，我想在中国，这是一个对商业有好处且简单有益的东西，我可以回国做一个，让中国也有自己的流程挖掘。
嗯，那你刚回来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对这个事儿很陌生啊？对这个技术
非常的陌生，包括刚回国的时候我人对这个环境也非常的陌生，别人就会觉得嗯，这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一个 2W 的生意， 而且本身我们的形象也没有很多的说服力，而且技术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新的技术，没有人听过流程挖掘，我们需要从头去宣讲，从头去告诉大家这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就需要第一批的尝鲜的客户。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其实我们有中国是有一些企业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也是非常感谢啊，比如说华润集团，华润集团这样一个央企，我本身作为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stereotype， 但是我接触了之后发现这样的企业是非常乐于接触新的技术的，他们在新的技术上的尝试远的诉求以及他们的兴趣是远高于我的想象的，所以回来以后我觉得第一批的天使客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找的，毕竟这项技术在国外是有非常成功的使用经验和案例的，大家也会有一些创新的诉求，所以很难，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诶，索强，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聊流程挖掘哈，其实这个概念也是过去几年随着不管是 RPA、iPaaS 这些超级自动化的这个新的技术啊一起崛起的一个新的概念。
嗯，
很多人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是你帮大的企业去梳理了它整个的一个工作流程，然后在里面发现它的问题和痛点，然后帮它去再造流程，对吧？
嗯，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和之前大的企业每年花几百万上千万请 MBB 这样的管理咨询公司，或者是他们内部可能也有一些做流程提效的团队，不管是 HR 还是业务部门，他也要自己 review 自己的这个业务流程，每年做迭代更新嘛，对吧？
嗯，
你们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帮助一个企业认识到流程挖掘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用我刚刚被更新迭代的一个认知来回答你们这样的问题。我前两天去了一家中国通信行业的三大运营商之间的一家，我见了他们一个非常高层的管理者，是他们数字化团队的负责人。他告诉我流程挖掘这件事情实际上的本质逻辑，用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是生产力的更新会改变生产关系。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Neil 刚才也说了，之前会有一个团队，比如说流程团队，或者我是有一个人力团队，或者说企划部，我专门去优化整个企业的流程的。而因为有了流程挖掘，流程挖掘本身会给流程诊断以及流程优化这件事情有特别大的提效。举个例子，我以前是咨询顾问，两个咨询顾问两周的时间能够去尽调访谈问卷出一套流程它的走法，且这个是带有偏见的，是带有人为主观印象的，类似于一个老中医，我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猜出你的流程，这个就非常依赖我的老中医的水平。而流程挖掘是一个 X 光机，我扫完了以后你一目了然，直接就可以看到了，那我再拿一个人体骨架去对比，这样就非常的有效率，且100%真实。那回到我们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了新的技术，而这项技术通过 IT 的手段可以极大的提升我的效率，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企业从企划部门、 HR 部门甚至流程部门他们来管理流程，慢慢的形成一个特有的一个群体叫 BPIT， 例如华为，例如我们的百度，例如很多公司有个叫 Business Process IT 的部门，而这个部门有了像流程挖掘这样的工具，他们就可以不经过之前说那些尽调访谈和业务人员去聊，而通过数据的层面去反向推动流程的优化，而这是一个极大的效率提升。这个效率提升是可以让一小部分人覆盖整个企业的所有的流程的优化的工作。你用 X 光机去治病和你用望闻问切去治病， X 光机治病或者说看病的过程，你的成本是要远小于之前的，而且你的效果也会变得更好。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流程挖掘更多是给医生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工具，把所有医生看病的下限提升的非常的高。
嗯，说的太好了。您觉得什么样规模的公司适合用流程挖掘这样的一个软件来做梳理？我相信小公司肯定是不大需要的。
对，小公司不大需要，就是我们把它当一个乘数效应。我流程优化肯定是有极限的，我们假设现在你的企业是60分，你优化到80分，你可能有个非常大的提升，但是在大的企业里，我可能流程本来已经80分或者90分，假如说我是一家快消企业，我最关心的是我的 turnover rate 或者说我的现金流转率，那我的现金流转率如果能提升 1% 的话，比如说对于像宝洁这样的企业，我的流程效率能提升 1%， 那我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了。我们要看哪些企业它的乘数效应可以被非常大的放大，那这些企业我们在流程上或者说效率上有任何一点的优化，对它带来的 ROI 是非常大的。 那反观一个小企业，可能本身并不是那么复杂，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我老板是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整个公司的运作的，那我对流程挖掘我的诉求就不是那么大。一个企业为什么需要流程，是你的一把手，你的管理触手无法触及到最下层，所以你要建立流程，你有战略，战略分解成人员和绩效以及流程，让你的流程帮助你去管理下级的单位的，因为你的触手无法触及到最底层，所以你要给他们建立 SOP， 你要给他们建立流程去管理他们。你看任何一个企业，他到了这个阶段，他必定要建立流程才能管理好他的企业的时候，那么他就需要流程挖掘。
嗯，我觉得跟企业的发展阶段是相关的，就初创企业往往是第一要义是增长，但是对于成熟企业来说，可能第一要义就是管理效率。本质上是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阶段，第一目标是不同的。
是的。
哎，正好顺着这个问题哈，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老中医和 X 光片的比喻特别的形象。假设一家企业500人以上的大型的企业雇用你来帮他去做这套的服务，他的给你的输入是什么？你给他的输出又是什么？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不是望闻问切，而是找到他的一些数据源，根据这些数据源客观的去评价他现在流程中的问题，对吧？
嗯。
所以我好奇到底这些数据源来自于哪些地方，然后以及你最后给他交付的是一个工具软件，还是一套 PPT， 还是一套管理思想？
就还是拿 X 光机， X 光机提供的是那张 X 光片。那这个 X 光片来自于企业里所有的 IT 系统的日志文件，比如说分享销客，或者比如说 SAP， 他们都有很多的 transaction， 就是每个人点了哪里，或者说每个人做完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purchase requisition， 然后这个 purchase requisition 要经过 approval 变成一个 PO， 然后去收货去验货，这每一笔 transaction 都是在我的企业，在我的 IT 系统里有 log 的，有记录的，我知道这个时间最后会汇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跟我们在美团点了一个外卖一样，商家什么时候已接单，小哥什么时候已到店，小哥什么时候已送货，我们有这样所有的数据。这个东西叫做一个 event log， 中文我们把它翻译成任务日志。有了这个任务日志，我就可以通过算法形成一个 X 光机的一张片子，就是一个瀑布图。这张图会以时间的方式把真实企业发生过的所有的顺序把它连接起来，形成这样的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 transparency。 而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工具，我们并不能给你提供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让你发现问题，因为你可以直接看到有很多你的线非常的复杂，有很多的分叉，有很多的打回，这有些是你不想要的，或者说你有一些系统中没有预设的轨迹，但真实发生了，就是人去找了 shortcut。 那我们发现了这些东西，回过了头来，我们再从医生的角度来比喻啊，我们给你了一张 X 光片，谁会来阅读这张 X 光片然后给出处方去开药去看病呢？一般不是这个 X 光机本身，对不对？是那个医生。而这个医生对于流程挖掘来说应该是谁呢？是最了解那个企业的人，最了解企业的人也就是他的业务人员。所以当一个业务人员，比如说我的一个采购业务人员阅读到他们企业的 X 光机片，和我去阅读他们 X 光机的采购，是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的，因为我不了解他企业的 insights， 我不了解他们企业怎么运作的，也许这条线就对他们企业是合规的，另外一条线是不合规的，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给自己的企业提的一个口号是赋予企业自我咨询的能力。我卖的是一个软件，这个软件给你开了一张片子，你自己阅读，自己给自己抓药。而这个东西 somehow 也是符合人性的，因为如果把我定为一个挑毛病的工具，把我定义为一个就是给别人找茬的工具，那是没有业务或者没有企业愿意去配合的。一定要赋予他，让他自己去给自己找可以提升的点，那这样的话他们才是更愿意配合的。
对，哎，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在没有我们今天流程挖掘工具之前，企业要想梳理一个这样的它内部的一个流程哈，耗费资源是相当大的，特别像你说的，比如说已经上千人的公司，而且这个信息呢还未必是准的和实时的。
是的。
比如你有销售吧，他今天给你的数和他最后这个实际的状况，可能还有一些订单已经签了可能没收回，或者有些销售在手里压单子，对吧？
嗯。
所以像过去解决这个流程的问题是怎么做的呢？
过去解决这个流程就是我派几个咨询的顾问，我会一条一条跟你聊，他就类似于之前我们做审计，比如说四大去给你做审计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全量的 audit， 他是一个抽量的 audit，就是我会抽几条你的样例，我去跑一个东西叫穿行测试，看看你是否满足我的规则。而一般做流程挖掘也是这样，会去做抽样的尽调访谈，然后得到一些东西以后， 一般的咨询顾问会贴 sticker notes 贴一墙，或者拿微软的 Visual 画出来一张图，这个就是之前梳理流程。然后我假设你的真实流程就是这个样子的情况下，我再提出基于这个假设我的假设的解决方案。而用流程挖掘就可以把全量的数据抓过来之后，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有之前有一个流程是 ABCDE， 假设我不清楚的情况下，我就是去做尽调，所有人给我了一个结果，就是比如说 ABC C 点是特别大的堵点，那我就是要我把这个 C 点干掉，或者我把这个 C 点去把它做自动化。但是在企业内呢，我们通过流程挖掘其实可以做件什么事啊，我就可以去做一个 simulation， 比如说假设我把 C 点全都自动化了以后，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我把 C 那个点的红灯给取掉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整个流程从 A 到 D 会变得更快？不一定，因为可能大量的工作会积压在 D 上。
嗯，
我可以通过流程挖掘的数据，我可以知道每一个节点曾经，比如说在三年之内，它最大的吞吐量是多少，它曾经每个礼拜就只能做这么多事儿了。那你去按排序一个一个给它掉下来，就跟一个高速公路一样，一个一个让它穿行过去，你会发现 OK， 假设你把 C 点完全解决了，那你的 D 点会完成更严重的拥堵，你整个业务的 lead time 是没有变低的。所以之前呢成本很大，所以一个流程梳理的整个项目在企业内都是大几百万千万级的项目，你就别说像华为，比如说找 IBM 做了那么多年，做了整套流程的重塑，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最佳实践和 know how 啊，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数量级的成本节约。
嗯，对，我们其实刚才一直在讨论跟产品啊、技术啊什么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我想问问在中国有没有巨头已经在做类似的这种的软件？
还暂时没有，不过我已经看到有很多在开始了。
对，你有看过我们在看的项目里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机会吗？因为你对于整个行业有更加横向的一些了解。
对，我觉得这个思想肯定是大家有共识的，都希望在所有的这个企业内部的不管是管理还是在这个前端业务销售的角度更加的自动化，更加的标准化，更多的数字化，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看过有一些公司是做数据挖掘的基础上去搭建它的数据中台或者是这个业务中台的，之前阿里也提到了这个概念，所以它也是在比如说从数据湖或者说从这个数仓里面去拿数，然后基于数呢去做 ETL，然后再去做数据挖掘、清洗、分析，给企业去搭建一套流程。所以我理解这样的思想是有的，但可能的确像索强说的，就一个是说他之前在 UiPath 有过相应的经历哈，可能国外的确这一点做得更成熟。第二就是说国内的很多公司甚至是大的企业，它在数据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底下，你更谈不上这个数据的输入和数据的这个挖掘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吧。所以现在我们的确也没有看到太多的公司在这个方向上跟孟凡信一样做到这么好的阶段。
嗯，对，当时我们为什么看了没投？索强是我们 fellow 啊，我特别想知道当时我们的考虑。
你有是推过的、
是坦诚来说可能是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是面向于大的企业才有真实的需求的话，作为一个初创团队，他们有没有更好的 go to market 的能力去销售到这些大的企业。第二个呢是大的企业它根据自己的业务性质，比如说你是国央企还是民企还是外企，然后又分了不同的行业，然后每一个公司里面又有不同的流程，它有一些是内部流程，有一些是跟外部相嵌连的一些销售和营销的流程，怎么去做一个更加标准化的产品。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些点上，在非常早期的时候的确很难回答。我觉得索强他们经历了这两三年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更新的概念在中国怎么落地的过程，肯定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索强，就面对我们刚才的那两个点，你觉得你这两年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因为我记得你之前在其他的采访里面也说过一个话，你说你们做的事情跟国外的对标公司不是略有区别，而是完全不一样，对吧？
嗯，
所以面对中国一个非常特殊化的一个企业服务的市场，你们是怎么做出这个答卷的？
当时纪元在看我的时候实际上是给过我 offer 的，给了一个口头的 offer， 我们最终没有谈拢。但是呢我觉得 Neil 说的这几点是特别对的，我们在当时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个问题。回过头来，流程挖掘是一个偏管理的工具，它是用数据去驱动管理的工具，它的核心和什么 AI BI 都一样，都是用数据驱动管理。那从投资机构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考虑来说非常简单， 如果我们是面向大 B 的，而且是要用数据去推动管理的话，那为什么是我们可以能做成这件事情？如果当时完全拿国外对标的逻辑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疑问的确是成立的。就像我们的创始人都非常年轻，我们的团队到今天也还是非常年轻，那我们也要找一条路让我们来做成这件事情，和国外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也许我直接把国外那个 Salonis 抄回来，它的市场的受众面并不会很大。国外的逻辑是这样的，你想啊，国外比如说我有一个福特，我先做了流程，把流程画纸上，然后我经过长年累月的更迭，我的流程已经相当的完善了。这个时候我有 IT 系统，我把已经完善的相对优化的流程放到了 IT 系统上，比如说国外直接会买很多标准化的软件直接去用，大家都会无限的趋近不管是采购销售或者任何流程的最佳实践。大家是在最佳实践上使用流程挖掘去发现那些不属于最佳实践的流程，然后把它贴合到最佳实践上。大家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嗯，
而中国不太一样，我们回国真实做了几家企业，我们发现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的确是比国外走的还远。你有刚才说我们有数据中台，在国外我们要收集数据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通过很多不同的系统去收集数据，最后才能做流程挖掘，所以它的 ETL 部分就会变得非常的漫长。而在中国做了数据中台的企业，我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数据中台都帮我做好了，那这个反而让我做起来非常快。但是回过头来，有几家企业真的完整落地了数据中台，又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
嗯，
就我们能拿到数据的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所以我觉得 Neil 当时的担心也是对的。但是随着我们在中国业务不断的生根，然后我们在做了中国更多企业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诶，国外企业面临的流程问题和国内企业面临的流程问题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就是国外的企业我们说是鸡蛋里挑骨头，国内的企业他们的业务里还没有承载业务最佳实践。大家是怎么做的？我先不管最佳实践或者不是最佳实践，我先搞一套系统把我的业务跑上去，甚至我的系统和我真实的业务之间完全是脱节的。那就有很多企业买了非常多的系统，跑了非常多所谓的流程，就和很多企业一样，我们可能企业做的非常大了，但我们并没有真实的流程。在我企业做大了以后，我才想去做一套流程。那这个阶段，如果你要重新设计一套流程，比如说很多企业学华为，我说我要学华为的整个流程管理，我要去学华为的 L2C 流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因为这时候就相当于你已经约定俗成的跑出了一条路，但是这条路你说我要把它推翻，我找一条新的路让我所有的业务去重新遵从，这件事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我们发现那流程挖掘在中国是什么？因为你的信息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通过你现有的数据去反推回你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那条路，帮你固化下来。之前大家是这样跑的，我说 OK， 那你 80% 的 case 都是按这样一条路跑的，我一个一个流程帮你去固化，先帮你搭建这套流程体系。那我就说我是从骨头里拼鸡蛋，从大家的很多业务流程里，比如你的 CRM、 你的生产、你的采购，当你有了这套流程体系以后，你的流程才能慢慢完成一个知识化、资产化萃取沉淀下来，我们在你沉淀的结果上再去做鸡蛋里挑骨头的事情，再去帮你一点点做优化，这才是中国企业现在所需要的。
嗯，
而究其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在过去的20年之内完成了别人七八十年甚至一百年的信息化和建设，而我们在信息化狂飙突进的过程中是没有人去考虑精益化管理的。就是比如说丰田，我们一直在听说丰田做 Six Sigma， 做什么 Lean Management， 而中国的企业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我们跳过了这个阶段。实际上流程挖掘现在是用数据的方式帮大家把那个阶段的课补上，而中国的企业现在有大量的这样的需求，我觉得也是非常现实的。大家之前一直在努力把盘子做大，在开源，而现在盘子做不大了，企业要来做精益管理，要来节流的时候，那他自然就会考虑流程挖掘了。
嗯，您刚才讲了这些，我其实听下来就是中国呢没有这个市场，是因为两个原因。我总结一下哈，不知道理解对不对？一个就是咱们的数据化的中台能力其实更强，大厂，
嗯，
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还有一部分，用您的话，这其实比例并不高。对于大多数的公司来讲呢，其实更多的问题在于说没有系统的收集数据的工具，是不是？
没有系统的收集流程的工具。流程和数据是两套线，就是也许你有了很多数据，你的业务已经跑起来了，但你并没有一套流程管理平台。这个东西也会在我们之后写的书，我们和一个中国 IT 界很有名的 KOL 现在在一起写一本书。举一个中国互联网大厂的例子啊，他说我们在过去的22年之中，发现任何一个问题就建立一条流程，但是在22年过后，我们已经有了1万多条流程，而这1万多条流程已经不能帮我们更好的管理企业，反而成为我们管理企业的 barrier。 很多人拿流程说事儿。然后呢，这个大厂的 CEO 就说，我现在不能要这样做了，我们要整个企业加一减二，就是说任何人要加一条流程的时候，要减掉两条了的流程，来这样做 garbage collection。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事情，你看他的诉求非常清楚，就是他过去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流程，但他的流程并没有管理起来，所以才造就了他有1万条流程。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怎么做加一减二呢？谁能从这1万条流程里挑出2条或者3条或者多条合适的流程去把它做合并或者做删除？这是一个基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那我给你提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啊，比如说以前它有2条流程，一个叫 ABCDE， 第二个叫 ABCDF， 前面 ABCD 都是一样的， ABCDE 可能发生了1000次， ABCDF 发生了10次，一年之内啊。那如果我是一个咨询顾问，我去一看，我说 OK， ABCDF 你只发生了10次，我把你这个 ABCDF 删掉，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可能我在这个咨询项目跟你做完之后，我能砍掉你 70% 的流程。但是可能过半年你会发现又有一个人把这个 ABCDF 加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BCDF 它虽然只发生了10次，它是真实的被需要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数据的方式发现 ABCDE 和 ABCDF 非常的相似，但是我可以把这两条流程合并，然后做一个分叉，就在 E 和 F 那分叉，那是不是我所谓的一个流程的强壮性和稳定性就增加了？我并没有说我要把哪条流程删除，而是我把它们俩用数据的方式，我知道它们非常的相似，在什么条件下它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分叉，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把它的流程变得更优化？
嗯，
所以就是管理流程的流程，或者说这套管理体系，在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在过去的20年并没有建立起来，而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帮他们把这套管理体系建立起来，避免发现一个问题加一条流程，发现一个问题加一条流程。很多企业在上 CRM 是因为他们之前可能销售没有定流程，那我们现在上了一套 CRM， 我们是帮他完成了数据的积累，但是他 CRM 里具体跑的流程大家也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嗯，
那这个就是又是重复了之前我们说那个大厂的一整个过程。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是，他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的 CRM 里的东西会跑得非常乱，所有人就会抱怨 CRM 并不好用，而且我的企业的 CEO 或者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会发现我并没有从 CRM 里得到太多的东西，也没有得到 transparency， 我的销售业绩也没有提升，那这就是并没有把系统去用好，并没有真的管理好系统里跑的流程。
嗯，您说这个事儿我太有体会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周末和 AWS 开了一个会，去一个小的 workshop， 请到了 AWS 非常高阶的几个专家，然后其中他就提到了一个点，他说其实公司里老员工躺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他在抱怨官僚化。那你怎么判断他确实是在官僚化？都具体哪些表征？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他在抱怨流程，就是他说这个流程啊过于复杂了，就是他员工开始躺平的第一个标志。当然这个结论呢也非常的简单粗暴，可是至少我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流程发掘工具，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抱怨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一个真的投诉还是一个假的他在躺平的一个借口。嗯，对，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我其实听完索强，我听你讲完，我有个感受啊，就是你这个产品呢其实略有一些过于科学和复杂。
嗯，
因为它其实涉及到算法，涉及到流程，涉及到数据，对吧？你会不会像飞书一样它也配一个专业的团队去指导用户使用呢？
会，肯定会。
对，他就会有一个专门所谓的 OKR 咨询的团队，
嗯，
目的是指导你怎么用好这工具。
我们也会，其实我们做了一整套学院教客户去使用，但我也发现我之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来做这套学院，其实并没有很多人在用这个学院，因为我们做大客户还是习惯我们到现场，我们的交付人员、专业服务的人员去现场指导、去现场培训、去现场帮他们用。那我们在和客户合作的非常多的时候，就会发现有2种客户。一种客户就是我有钱，我就想你帮我做所有的事情。 那他就直接买我的专业服务团队。另外一种客户就是我们会去培训他们内部的人员，让他们的内部的人员成为我们软件的实操者，这些团队就会成为他们内部的用户，再去使用我们的软件，然后在他们团队内部用。而第二种方式显然是更加可以持续且效果更加好的一种方式。
诶，除了刚才 Lily 说的这个怎么用好产品啊，我理解这是一个客户成功 CSM 的逻辑嘛。比如说像飞书，对吧，它就有专门的客户成功团队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基金公司怎么用好飞书，而不是一家制造公司或者互联网企业，对吧，因为它有一些最佳实践的沉淀。
嗯，
但我也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ABCDE 和 ABCDF， 一个是一年出现1000次，一个是10次，但实际上10次的这个它是有出现的必要性的，对吧，所以我就比较好奇，对于我们来说删掉一条不好的流程的金标准是什么。因为如果金标准是出现的频次的话，理论上10条就应该被删掉，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
嗯，
那这个标准又是什么？尤其是很多管理里面是涉及到人的成分的。那比如说10条的那个流程所对应的部门就可以说，那这就是紧急情况。这个紧急情况底下，我们就不能去应用一个大多数的情况，对吧？
是的，是的。
第二个呢是说，你一旦删掉了这个 F， 有可能 F 所对应的这个部门的利益就会被触动。假设呢，这个 ABCDE 其实走的是一个 HR 的团队的流程，但 F 其实涉及到了财务团队。那本来财务团队还得批一批，你今天告诉我这个流程没了，那我财务的蛋糕就被动了。所以针对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说标准里面怎么去去除偏人性的部分，一个是说怎么去摆平或者说处理好利益的蛋糕，这个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分两个例子来跟你讲啊。其实第一个例子在做流程的人看来是一个非常简单且大家有一个共识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我怎么样删除这个流程。华为说了一句话，有流程的地方充分放权事后审计。我是这个企业的一把手，那我对我所有下面的我直管的人，他们所有的出差差旅宴请是不需要审批的，因为他们只要给我提审批，我肯定是100%批的。
嗯，
我没有那个必要去批，所以我就是事后审计。我在 CRM 要求他们填到底是跟谁吃饭，几个人吃饭，什么时候，大家就会在客户的跟进记录里把它填上。那我就会有一个 CEO 助手用流程挖掘去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都有填，然后金额是不是对得上，然后我们也有云检这样的平台互相去对发票。只要可以放权的地方，我们就建议企业充分的放权，然后用流程挖掘或者用其他的技术做充分的事后的审计。因为流程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西门子做的时候，只要你任何涉及采购的流程的处理成本是6000美金。我要很多的人批，我要走很多的流程，浪费大家很多的工时，那是不是就意味着6000块钱以下你就直接去做报销好了，不要去做采购了，这样是更加省企业成本。当然这个需要企业管理层去关注，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就这件事情本身，流程应不应该删，应不应该放权，大家是有充分共识的，就是放权然后事后审计。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那种你说的，就是做流程挖掘是一个变革的事情，而变革肯定会触犯到很多人的利益。而我们在我们和我们客户交付或者说客户成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保证让大家相对的开心，没有人有绝对的开心，就是我们必须站在每一个业务的集团或者每一个业务部门和他一致对外。就是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我 ABC 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是一个串行的要去做一条业务的。你如果问 B 部门肯定说我没有问题，你去看 A 和 C， 我觉得他俩问题都很大。那你问 A 部门肯定说 B， 对，肯定是这样的。那我们这就是有两个简单的方式，一就是我告诉你，我软件做好了，没有人帮你看，我就是做好了这一个黑匣子，我给你了之后，你已经可以看到你所有的数据，你自己去优化自己。第二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个 COE， 我们去赋能每个业务团队自己看自己的。第二个方式就是我们会站在这个部门内部，我站在 B 部门，我说我帮你看 A 和 Z 和你工作的接口，你们的配合是否有问题。然后我站在 C， 我去帮他看 B，去帮他看 A， 就是我们会充分的站在每一个他们自身的角度去了解他们想干什么，帮他们做成他们的事情，他们得要尝到流程优化的甜头，他们才有决心去做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一个在中国非常好用的，就是数据晾晒。比如说就从报销开始，每个部门都会有报销的业务，而报销的业务呢可能就大家效率都不同，那我们就晾晒一个报销，整个企业谁的报销打回率最高。所谓流程就是定义大家正确的做事情，所有的流程的一个最大最核心的 KPI first time right， 就是在每一个步骤我都第一次把它做对的这件事情。 那假如说我是财务，那我就想知道每个部门给我报销的时候，他的票贴的对不对，他提供的报销的单据对不对，信息对不对，有没有很全，有没有正确。如果不正确的话，那我财务部门就要审核再打回，这样就会有很多返工，我的 first time right 的 KPI 就会降下来。那我通过这样简单的效率啊 first time right 啊这些东西的量产，就自动会驱动这些部门自己卷起来，有想去提升的欲望。这也是我们长期在和人性斗争的一个最佳实践。
纪元资本与 JustPod 打造的投资笔记第二季正式上线了。这一季我们继续带来顶级投资人和优秀创业者讲述的声音故事，大模型、生物制药、装修家居、食品科学、数据计算，一起关注那些热门赛道背后的为什么，以及他们的底层逻辑。9月12号起，每周二上线，投资笔记你不容错过。
刚才咱们讲了很多关于产品的一个剖析，包括它的可行性哈。索强，咱们这个项目是从20年的，我们应该说是年底，你有想法吗？然后21年3月至今也就是两年的时间。
嗯，
咱们现在有多少客户了？你还记得第一个客户是怎么来的吗？
第一个客户是当时我的第一个投资人，他是一个个人投资者，在上一个哈佛 CEO 班的时候，他说诶，我突然跟一个叫掌上明珠的企业，中国应该前三大做家居的企业，我跟这个 CEO 在聊，他有很多流程的问题，你过来聊一下。我去聊了15分钟，他说买了，大概是这样的。第一个客户来的非常快，而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正儿八经去谈的客户应该是保时捷。保时捷呢，也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些积累，保时捷德国是我做的，然后保时捷中国正好也有这样的需求，然后我们就接下来了。
嗯，
对，两年半的时间，我们现在应该有四五十家客户，都是这样的大客户。这两年半的时间在中国还是蛮有成效的，我们可以看到商业的一个巨大的推进，我付出了很多教育市场的成本，但是这样的教育市场 marketing 成本的确是卓有成效的。比如说我们在什么以方宝这样的平台，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招投标的信息，之前一个都没有，现在有专门针对于流程挖掘的招投标。且中国的大型的企业，不管是银行还是电网石油还是通信行业，还是中国头部的民企，已经基本上都开始使用流程挖掘或者在关注流程挖掘了。所以我们感觉市场从今年夏天的时候，市场会有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关注这件事情以及找到我们的客户是越来越多了。且我们绝大多数现在的客户都是直接找到我们的，
嗯，
对，是一个被动销售，所以我的销售人员也很少。
对，哎，其实我们去看咱们这个行业啊，就是流程挖掘里边一个非常大的巨头，就德国的 Celonis， 对吧？这家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它起家过程中和 SAP 的服务其实是起了巨大的一个作用。我们也有好几家 SaaS 公司啊，就是因为我们有 BD 团队嘛，我们就系统的帮他去搭了借助 SAP 平台出海的一些方案，确实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年收入都上千万了。那我也想知道，就是对于今天我们的望凡信而言，我们是否会有一个类似的像 SAP 一样的 ERP 大厂作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
这也是我觉得我作为创始人最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有几个阶段，我非常清楚 Celonis 是如何和 SAP 合作的，他们之间有过爱恨情仇，有过蜜月期。据我所知， Celonis 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非 SAP 的官方产品，但是进入 SAP 的 product list 里面的。当时的背景就是 SAP 在做它的老版本到新版本的升级，所以客户就会说你要老版本升到新版本，你老版本的系统都能弄清楚吧，那新版本的流程是不是得配起来，我帮你扫一遍老的，给你配一遍新的，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叫 system migration， 这个 use case 是非常的成熟的，
很顺
很顺。所以 SAP 和它有非常深的渊源。然后呢， SAP 在某一段时间就非常想收购 Celonis， 因为它用的非常多。但是 Celonis 2021年推出个什么事儿呢，他说我不愿意只当 X 光机了，我还想帮你治病，就是你老 SAP 系统里做的事儿，我 Celonis 帮你照出来了，我再配一些 API 啊，配一些 RPA 啊，配一些 Workato 啊，这样的工作流软件，我帮你把 SAP 里不能做的，比如说发票的验证啊，发票的校对啊，发票的 OCR 啊，或者一些基础的后续工作我帮你干掉，你在我 Celonis 里就可以操作了。突然一下把 SAP 变成一个数据后台了，就客户很多步骤在 Celonis 就可以操作了， Celonis 再去操作 SAP。这样的话，突然很多客户就失去升级 SAP 的最初始的动力了。然后 Celonis 就会卖得越来越大， SAP 看着，哎，不行。然后 SAP 就在2021年的3月多的时候， CEO 发了一封邮件说终止和 Celonis 的一切合作，收购了一家德国的一家另外一家软件厂商叫 Signavio。 这就是他们俩割裂了。其实我听到的是在割裂完之后 SAP 还在一直试图去收购 Celonis， 但是 Celonis 不愿意被收购。所以 Celonis 能在现在变得如此成功，或者说流程挖掘这个市场在全世界的铺开， SAP 是功不可没的。
嗯，
这个当时我试图去复制一遍，我试图找到中国的 SAP， 他们的生态负责人，他们的创新负责人，因为 Celonis 现在只卖云版本，也在中国没有任何的服务，也在中国没有任何的云，你必须要数据出境，显然这个路径是走不通的。在现在，在当前的这个阶段， SAP 收购那个软件又不怎么好用，那在这个阶段我当时是 SAP 能不能和我合作，最后我发现不行。就是在这个阶段，你想 SAP 再引入一家其他的流程挖掘，在他已经有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他不可能了，做不了了。接下来一个时间点呢，我想 OK， 那是不是我有下一波机会？我下一波机会看的是金蝶和用友的国产化，是不是有一个类似于 SAP 当年 system migration 的这样一波 system migration。 我又发现好像也不太行，就是金蝶和用友的成熟度以及 SAP Oracle 替换人金蝶用友也并没有完全成立，而且金蝶和用友的客单价比较小，你不可能说你买了一个40万的 ERP 你再买一个40万的我这个流程挖掘是不可能的，这个逻辑也不尽成功。那是不是对于我来说一波可能的大机会，比如说华为的 ERP 是否会完成一个高净值的大范围的替换，这可能也是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还要再看。这是 Celonis 和 SAP 的这个逻辑试图我们去复制的相同的逻辑。我之前觉得蛮确定这是一条我要走的路，但是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捋一遍，就按刚才我说的说法，别人是一个成熟的流程在一个老的 ERP 里迁移到一个更成熟的 ERP， 有一个更成熟的流程，而中国的企业老的系统里可能并没有什么流程，我是从一大堆东拼西凑或者一个 SAP 里迁移到一个还没有搞清楚的流程，再迁移到一个新的流程里，好像这个逻辑也不是特别的成立，至少不能百分之百复刻 Celonis 和 SAP 的合作。那所以我们可能就要走我们之前说的那条路，就是我们还是要从企业现有的 IT 系统里提取出非常多的流程，帮企业做流程的资产化和沉淀。所以我的想法也一直跟着市场的态度在改变，我也觉得这是我作为企业的 CEO 我需要在战略上更多更深去思考的东西，我也很愿意和别人在交流或者探讨，比如说我和金蝶和用友都有过这样深度的交流，甚至和浪潮，不管是投资团队还是业务团队，所以我们也都没有确定这是一条完全或者说不可行的路或者可行的路，至少目前在市场上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这样的需求。
嗯，哎，我想问问你 Neil 哈，因为你扫描了很多 SaaS 类的相关公司，对于行业也比较了解，你觉得就是像刚才索强说的这个能够实现一个多元化格局，就上下游打通的利用这个软件来实现，在中国它是一个可行的操作吗？然后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形式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问题哈，本质上还是说中国的企业服务市场的成熟度和国外相比的问题。就怎么衡量企业服务的这个成熟度哈，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参考维度的，其中有一条很关键的就是一个生态的开放度，以及这里面竞争对手包括不同的初创企业，包括大公司和初创企业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就是如果大家都去看公有云服务的厂商，如果我们去对比 Amazon 的这个 AWS， 包括说谷歌云和国内的阿里云、腾讯云相比，其实国内的很多厂商过去几年是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想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在不断迁移的过程。如果你去看国外的厂商，他们很坚定的说，我就是卖公有云服务的，我是走我的这个流量的，你买我多少的服务的这个带宽，我给你提供的是这样一套产品。但国内的很多厂商一会儿呢他想做 SaaS， 比如说如果你看腾讯云对吧，他有很多这种应用型的产品，然后呢一会儿他又想做 PaaS， 他想做一个连接器，把不同的 SaaS 连在一起，比如说钉钉对吧，你连别人的报销软件，你连别人的管理软件 HR 软件，但他也有一些自有的类似的软件对吧，所以又涉及到一个大家的博弈的关系。所以就像索强说的吧，就是 SAP 在国外可以先跟一个初创企业合作，做到一定的规模，我再去考虑兼并收购的问题。但有可能在国内这个故事变成了，我先跟你合作两天，我一旦发现你好，我就在自己内部建立这样的团队了。对，所以我的确觉得在中国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去做非常开放生态的一个机会吧。当然这个事儿逐渐在变好， 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其实阿里云对吧，像钉钉啊，包括企业微信做更多的开放的事情，去跟别的软件在合作啊，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来得越快越好吧。
是的，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就是我跟一个中国互联网大厂合作，一开始把我当供应商，拉着我们来回来的 POC 搞了3个月，然后我知道他们内部汇报完了以后，领导听完了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也要做一个。
对
对，就是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当前的资本环境会迫使大家想得更清楚，大家只做自己那坨，之前是大家什么都要做，这样反而做不好，没法做成一个大家互相共赢的生态，且会杀价杀得非常厉害。反而当前的资本环境我觉得是更利于大家积极且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
所以其实腾讯云今年的核心业务指标已经不是收入规模了，而是实现盈亏平衡。
对，
从这一点来说，对，我相信他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会用合作的方式。
是，之前考核 revenue， 他们现在考核 margin。 我刚和一个同事聊完，
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呀，对吧？你有今年看公司，其实收购的标的全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的话，大厂收购 SaaS 软件，主要是看看比如说估值啊，是不是合理啊，然后团队跟我业务的互补性啊什么的。今年第一条指标，
盈利，
必须盈利。
嗯，
而且呢，这个 A 股的并购更加严格。A 股可以现金来收购不盈利的公司，但是呢，你要以现金加发股的形式收购。但中国有几家 SaaS 公司是盈利的呢？对吧？那这个基本上就把这条路也给堵上了。就刚才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非常对于创业公司来讲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吧。
嗯，
就中国的整个的大厂，它其实是像大鲨鱼一样的一个状态，和这个在美国做 SaaS 创业哈，小鱼小虾也能活下来啊。只要我比如你在平流层，我在对流层，对吧？咱俩在不同的那个层就好。这个是你这大鲨鱼啥层它都要吃一下，确实挺难。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个好处，我可以把我们流程挖掘圈叫做一个 niche market， 把它真的非常的 niche。它 niche 到我觉得它不像一个报销软件，或者不像一个 OKR 软件，会有大厂会真的下场去做一个通用型的软件，因为它毕竟还是要有很多的 know how。 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软件开发，还有很多的从业经历。从我的角度来看来，当时和那个大厂合作完了以后，他觉得他自己要开发，他搞了一阵儿，他甚至来挖过我的 CPU， 各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公司的很多人，让我们的人去面试，但是之后也没动静。我觉得大家还是想得越来越清楚，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大概率不会出现那个大鲨鱼来吃我的状况。我觉得他们应该算算这个账，觉得可能不值得。
嗯嗯，那你如果我们开个脑洞啊，你刚才说大鲨鱼，我就能猜到是谁，就是对这个事儿有兴趣的也就那两家，对吧？
嗯，
然后那这两家之一，他开出了一个打比方，今天的市场5亿美金全资收购的报价，你卖吗？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卖，应该不会卖。
那你们盈利吗？
我们目前还没有，我们在努力的在今年、明年做到盈利，因为一我的现金流还是蛮非常充足的。其次我觉得这个就要谈一下个人的想法的问题了。那我之前也蛮高的一个位置在那样家上市公司，然后我回国来想自己创立一家这样的公司做一遍创业的事儿，可能我想的非常的天真，所以在投资人的角度里可能也并不爱听。我觉得是有这么多的投资人，有这么多的伙伴相信我，愿意给我钱，或者这么多人愿意跟我做这样一件事儿，那有这么多的信任在我身上，我如果干到还没爽的时候我把它卖了，那我老的时候躺在床上我会后悔的。
嗯，
诶，索强，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们几个联创还是相识多年的哈，都是相对年轻，但是在国外的企业或者一些大厂做到中高管的。其实我发现你过去在一两年的状态里面加入了非常多更资深的人，对吧？比如说你们引进了 BCG 的一个 MD 去做你们的首席战略官，然后也引入了一些港大和清华的老师去做你们的顾问，对吧？你是怎么吸引到这些人加入我们公司的？你觉得这样的更大佬级的人在初创之后的几年的陆续加入对公司有什么样的实际帮助吗？
有，首先是人脉上的拓宽，以及我们自己的战略会变得非常的清晰。比如说 BCG 的陈国总加入我们了以后，首先从商机上来说我们就会变得更多。之前我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我们几个创始人年轻人并没有太多的公信力，而像 BCG 的国总，他在互联网，在中国的 IT 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名人，他的加入好像就给我们给了一个 certification， 就变成陈国总 certified 的流程挖掘公司，而这件事情就会获得很多大厂的 CIO 或者高管的认可。 这件事情本身对我们有非常大的益处。还有就是比如说港大还有清华，我曾经就是我第二家创业公司在荷兰那家创业公司，它就是脱胎于荷兰的一个叫埃因霍温 ,Eindhoven, 就是阿斯梅尔的那个城市。那个埃因霍温有一个就三个东西吧，一个是埃因霍温大学足球，菲利普阿斯梅尔。那个大学是个很好的大学，所以这项技术本身就是从那个大学脱胎换骨而来的，一群大学的老师和他的博士出来做了创业。而我是非常希望能把这个行业在中国做起来了，不管是从产业来说还是从学术来说，所以我非常希望和这些老师前辈们达成合作。而我也觉得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自己去找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的院长，我说能不能和你们形成合作，我觉得也是年轻且我们足够的真诚，这些大佬愿意帮我们，我觉得更多他们和我们是一个同行人或者说领路人，当然不能说他们完全领路了这家企业，因为这个企业最终还是要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但是他们会给我们很多的指导以及帮助，我也很感谢这些大佬，他们也没问我要什么东西，但是是真的在从头到尾的帮我们，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的难得，可能他们也是就看到了一群年轻人想真的做点事情帮助一下，也就这样了。
哎呀，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创业故事，你知道吗？就我其实访谈很多创业者这个问题啊，我也很多创业者都会问，没有人告诉我他想卖，好像截止目前。当然了，随着经济情况逐渐恶化，有可能他会变化。
啊，那对。啊，那我能说我不想卖，是因为我还有钱嘛？
是是是，对。但是就是我能看到，这是创业的魅力。索强说的非常好，就你年轻的时候，你要做一件让自己不后悔的事。尽力到无能为力，比如说你的股东，你的跟着你干的兄弟们，包括你的信任你的客户，希望他们都能够有用到中国最好的流程挖掘产品，这一定是你的愿景啊！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一天早日到来。亲爱的各位听友大家好，你之前或许曾在创业内幕里听到过不少关于 AI 创业者的故事了，除此之外，你是否想以更加短平快的视频方式，用更多元的视角了解 AI 与大模型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它又将是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呢？从11月1日起，我们将上线一系列深度拆解大模型与 AI 革命的视频节目，欢迎在微信视频号与 B 站搜索亮马桥小记收看相关视频。刚才我们其实听索强讲了很多啊，关于整个这个行业，包括它目前的一些发展现状。就我也想问问你们这个公司的名字，其实是我非常好奇的。
嗯，
为什么叫望繁信？然后另外就是您也提到这个股东的问题嘛，我想知道就是 Fellows 对您找到股东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先第一个问题，望繁信，我们当时起了好多名字，比如说我们说诶，字节跳动这个名字特别好，那我们是做从数据里发现流程的足迹的，我们叫数字足迹，结果这个名字被注册了。我们甚至起了非常多中二的名字，就我的合伙人起什么太古流动，什么 Urbans, 欧比斯，起了一大堆，没有一个能通过注册的。然后我们三个就今天15个名字给过去，过一个礼拜又15个名字给过去，都被打回了。有一天晚上，我一个合伙人他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他说那要不你们叫望繁星吧，我们说这名字肯定也被注册掉了吗？我们说那我们是看着繁杂的信息系统的，看信息系统去找流程的，叫望繁星吧。就是那四五个名字，可能这个望繁星是我们最不 prefer 的一个名字，最终这个名字通过了，那就这个名字吧。所以这个名字非常的没有意义，每个人也都会问我，反而成为了我们的特色。很多人就会说，哎，你们那个叫什么望繁，望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我说不是望繁信息科技，是望繁信信息科技。
对，哎呀，那你有下一次这个趁着我女儿还刚上 year one, 我们有公司需要起名，可以让她帮忙。再大点儿了，可能起的名就理性了。
现在因为有了新的 CMO 来，他把这些名字也都换掉。他说：“哎呀，不要叫望繁星，太复杂了。”我们的英文名字叫起的叫 Percentic Process Authentic, 然后这个名字还行。然后把产品的名字也拆成了数字北极星，这是后话了。第二个 Lily 的问题是在于，参加 GGV Fellows 有没有给我们在找投资以及给我创业上有没有帮助？我觉得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也不遗余力的在宣传，每次 Neil 有发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我都在说这是绝对是我参加过最好的活动，而且大家现在都是朋友，并且我的天使投资人就是 Fellows 里面的一个 Fellow、我正好和他坐在对面，当时我拿到了另外一家资本的 offer, 这家资本是一个我的 Pre-A 轮的 凯泰资本的 offer。
嗯，
他正好坐我对面，我俩晚上喝酒喝嗨了，他说：“哎呀，你不要别人了，你让我投你吧。”我说：“好吧。”
不是我们白老还有这么牛的资源吗？我都不知道，这太厉害了啊！对，你有我们2024年的 fellow 还会继续做吗？
首先肯定 fellow 是我们纪元资本的一个王牌项目哈。我相信这个活动，我跟 Lily 还有我们的管理合伙人们是有共识的。我们希望五年、十年的去做下去。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就今年以来资本市场环境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更多的是来自于说，对于很多的想要创业但还没有从大厂里面出来的，包括在早期的创业者来说，今年的环境还是蛮动荡的。所以我们今年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调整，就是我们希望今年先把过去五届的180个 fellows 的能量充分的发挥起来，然后帮助这样的一个社群不同的学员之间吧有一个更好的交流，然后也用我们纪元资本的这个资源去助力大家更好的成长。我说的是2024届哈，也就是自然年的明年，我们希望可能办两场 get together 的活动，
嗯
啊，让我们的这个往届的学员们先大家一起聚起来，一起再交流一下个人的进展或者是公司的一些进展，包括也分享一下公司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另外我们也会请一些老师过来去帮大家更好的做这个赋能，不管是在管理上，在人事上，还是在销售上。但我们另一方面也很欢迎哈，就是说我们往届的这个 fellow 的同学，或者对 fellow 感兴趣的有志于创业或者正在创业的早期的同学们，积极的把自己的不管是个人的简历或者是公司的介绍发给我们，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去链接纪元资本的投资机会，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嗯，这是今年的一个小小变化，但我相信未来这个活动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而且我们会把形式做得更加多样。
对，我听完就是我其实特别想补充一下呼应一下，因为我刚刚做完了2024年的预算。
嗯，
过 fellow 预算的时候呢，老板其实都觉得这个项目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资产，重要到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项目留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还在想新的名字啊，暂时叫纪元 fellows
啊。
其实核心主要是因为这个名也没太想好，按理说我们每年的 fellows 所强知道嘛，就是我们元旦的过完那个小长假，一般是4号，有一年好像是2号就开始了，大家牺牲了假期过来参加，一般就是一整周的时间。但是明年第一是我们这个英文名字现在还在，大家还在各种各样的脑爆，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看到我们其实积累了这么多 fellow， 大家没有一个机会能够聚在一起真正的把生态的力量进一步的放大。就像索强和他的这一届的同学，刚好你们两个一拍即合，形成了投资关系以及后面的更多的合作，这种机会呢其实在我们 fellow 里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就想明年我们要不要继续拉新，还是 review 一下，比如说我每年都上一个新课，我上了五年，那我第六年我是不是可以把五年的课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不纳新的目的也是因为说我们先把这些同学先盘一盘，盘活，因为我跟 Neil 的时间都非常的难往出再找了，因为明年只会说我们俩会更疯狂的这个再出差。所以我们俩说那如果一年我留出两个大的长时段，我做什么，是继续拉新呢，还是把老的同学都从国外叫回来，我们一起搞一些活动。后来我们觉得可能是这个更有意义哈。然后呢从形式上呢，我们可以形成各种区域的小组，比如说我们北京的、上海的、海外的、深圳的，我们可以大家小组定期的聚。然后另外呢就是也希望各位，比如说像索强已经创业了，他的软件需要销售线索的时候呢，其他的同学在大厂上班的还是说自己创业的都可以多推。
嗯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生态里形成一个新的大网啊。然后我们 Neil 也讲了，就我们也会请到新的老师，目前在开发各种各样的课，希望大家即使是在世界各地也能有机会在线上一起来听，增加自己的这个 mindset 啊，提升认知的一些好的课程啊。
嗯，
这个是我和你有一起在策划。
对，我们的活动本身也需要一次流程挖掘。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刚刚丽说是 fellow 是纪元那个品牌价值，我特别认可啊。虽然我没有拿纪元的投资，但是通过那次 fellow 无意间就和纪元建立了非常深的绑定吧，或者说就觉得纪元这个资本非常的熟悉。而就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可以做这样的 get together 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有纪元出面把大家拉起来，大家再玩一圈玩一个礼拜，我觉得对我们这些老的 fellow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特别好玩的一个方法。毕竟这里面的创业者是非常多的，而且大多和自己是处于同一个阶段的，就是大家的认知以及大家关心的事情还是非常在同一个平面的。
嗯，
而想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其实很难。
是啊，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很多公司出海到海外， 第一站都是跟我们的 fellows 先见面，因为我们其实前两期2018、2019年包括我们2017年去路演，都是集中在我们硅谷和湾区的一些技术创业者和在大厂工作的同学，他们很多还留在美国，
嗯，
所以现在有很多我们的公司去了第一站都是跟他们吃个饭聊一聊、
啊嗯、
对、
okay、
非常好的一些资源。
我觉得就像索强说的吧，创业或者创业家精神这个标签可能是我们所有 fellow 的共同有的一个词，这也是我们筛选每一届 fellow 的一个金标准，就我们一定是希望他未来是非常坚定的希望创业，即使现在还没有创业或者是已经在创业的阶段的，我们相信这些人之间的共同话题是更多的，而且能够成为很好的不管是工作上的伙伴还是生活中的朋友。
嗯，
诶，索阳，我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俩也认识很多年了，包括我们俩也是老乡、嗯、所以在我的脑海里面其实索强一直还挺有自信的，然后也有一定的傲气的、
嗯、
对吧，就是包括他刚才说的那个他 fair 掉了之前的上一个东家，因为他看到了凭什么我拿着中国护照我就不能进入外国企业外国客户的路演现场，对吧？但其实 你今年应该也当爸爸了，
对
吧？对
对，是的是的。
你应该跟你老婆相识了很多年哈，然后恋爱结婚，你觉得当了父亲又是一个创业者又面临到这个动荡的市场环境，你的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你的性格上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我的性格还是非常的直。嗯，有的变化是觉得当了爸爸之后呢，首先觉得非常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就是我和我老婆都非常的忙，基本没有时间陪孩子。我和我的两个合伙人我们也一直在说，创业真的是一件抛妻弃子的事情，下了决心了以后你是没有办法兼顾特别多别的事情了。就是国庆节之前我和我老婆特别想陪陪孩子，孩子一直是在我爸妈带，虽然我父母就和我住在我们对面的楼，然后国庆节之前把孩子抱回来的时候孩子不认识我们俩，
嗯，
当时感觉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之后想尽量抽时间来去陪陪孩子，但像你有说的这样动荡的时间，那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们也只能把更多的时间更努力的放到创业这件事情上来，就现在也是瘦回来了，之前创业这3年2年多胖了20多斤，有一段时间父母身体也不好，然后自己身体也不好，孩子当时又阳了的感觉就是不行，不管怎么样我至少保证自己的健康，就有一天突然有一个特别重的感冒，我觉得我特别害怕，我说我靠我不能感冒，我要是感冒了这公司怎么办，我家怎么办，
嗯嗯。
所以有孩子了以后危机感意识会更加的强烈，之前也没孩子的时候也无法体会，我两个创业的合伙人他们俩也都是爸爸，一个孩子上小学，一个孩子4岁，第二个还生了2胎，没有办法体会他们的辛苦，但实际上有了孩子之后真的是能体会大家很多东西难以兼顾，更加的佩服那些创业成功的人，他们是抱着怎样的决心放弃了很多家庭的时间，放弃了很多陪孩子陪父母的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这一件事情了。
这点丽丽应该深有体会啊。
嗯，你家娃现在多大呀？
我家娃现在9个月。
啊、哦，哎呀，你不用多愁善感，真的就是2岁之前他都不记得什么事儿、
啊，对，
就是、所以
对他是不记得什么事儿，但是就是
你内心会很难受。
嗯，嗯
对，
对，
就是他看到你会哭吗？
对，我们把他抱回家哄他睡觉，他就哭，哭几个小时找爷爷奶奶。
我完全理解，完全理解。你是创业，你承担了更多的关于股东啊、员工啊、合作伙伴、客户更多的压力。我这边呢，可能就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内部的压力，相对比你还是好消化一些，因为上面还有季勋，还有 Jenny， 他们还可以扛更大的事儿。
对。
我其实给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体验啊，就是你在生活和工作上不能两全，这个事儿从第一天你就得想好了，它必然没有什么折中的手段。
嗯，
就是你就得放弃，但是呢2岁之前甚至是说1岁之前你完全不用担心，交给老人是 totally OK 的、
对，但是我能看到后面的日子，就是我记得咱们在那个 fellow 的时候就有人说，我记得谁说的忘记，他们说 CEO 是非常孤独的，我在有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家庭也开始怪我，孩子也不认识我，公司的很多人也埋怨我，
嗯，
就觉得嗯，真的是当一个创始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嗯，话越来越少，
嗯，
这个我觉得自己调节吧，但是你说的丽丽我是充分的 get 了，这个事情不能两全。
对，听完这个索强的分享，我们其实也是感觉到一个创业者的不易啊，然后我们也希望望凡信呢能够发展的更好更快，然后我们听友里如果说是在大型的企业中您有类似的需求，或者说您本人的公司已经超过了500人， 然后愿意去尝试一下流程梳理、流程挖掘这样一件事儿，那么呢，也欢迎大家主动的联系索强。那索强，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你们呢？
官网、微信都可以找到我们。忘繁姓，忘是忘川秋水的忘，繁是繁杂的繁，姓是信息的姓，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们。
好的，您最近有招人的计划吗？
我们最近有，我们一直在招人，欢迎各种有志之士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来一起玩。
好，那就请大家也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关注一下忘繁姓的机会哈，这是一个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巨头竞争对手的一个行业啊，然后各位现在加入很可能五年以后财富自由啊，
很可能
本人对以上言论不负任何责任。好，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两位嘉宾。好，
谢谢，
再见，
拜拜。
好，谢谢，拜拜。